这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赞美你，因为你配得；赞美你，因为你全然美丽；赞美你，因为你全然宝贝。哦，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敬拜你，赞美你，我们献上一切的感谢，全然来归给你。主啊，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看顾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做主做王。所以我们就知道在里面有充满了你的公义的圣洁，充满了你的慈爱，满有你的怜悯。哦，主，我们才知道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高台，是我们的磐石，你多少时候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赞美你。哦，让我们每一次定睛仰望你，抬头的仰望你的时候，主，我们就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哦，你的慈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你就说你用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外袍。主啊，在我们的身上满有你的公义。哦，主啊，让我们能够走在你那个正直的道路上，以至于照你所应许的，说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哦，主啊，我们一生在你手中，主，我们一生愿意落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一生被你来掌管。主啊，在一次的在我们敬拜赞美当中，不仅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也不断的在我们敬拜当中的时候，你就来充满我们，你就来掌管我们。哦，主，用的公义，用的圣洁，完全的得着我们。哦，我们就知足了，我们就知足了。主啊，当你充满我们的时候，主，我们说我们就知足了。主啊，带领我们。哦，不仅是这样的充满我们，主啊，你不断的用的智慧，用的心意也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活在地上是不仅满有你的同在，让我们知道怎么活出你的同在来，好叫人世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恩待我们。哦，我的主，我的神，再一次的你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你的灵更是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再一次因着你的圣灵工作，哦，我们认识这位至高的真神，也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一起进到神的里面，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啊，刚跟张毅提了一下，就是啊，下个礼拜一的那个六八班，我们先就暂停一下啊，因为那个跨年祷告完以后，大概回到家都一两点，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大概又是四五点要出门啊的话，可能大概来这边全都睡觉去了。所以我想呢，就是下个礼拜我们那个祷告这边还是开放的，因照我所知道的，我再跟那个。敬拜那个祷告中心看看啊，但是呢六八班我们就我假设呢各位都参加这个assume各位都参加这个跨年祷告啊，我们这次除了山庄宣教大楼以外，我们大概有28个包括福音中心还有分堂会跟我们连线啊，过这个，所以我相信呢再一次呢神会借着这样跨年啊，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一年度的里面，所以也为啊这个跨年祷告，当然各位能够尽量的啊能够参加。那我也知道啊，有些人就从今天开始要，或从明天开始要啊，就开始休假啊，可以过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这个过年休息。所以为这些在外面的啊弟兄姊妹啊，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求主啊，在跨年的时候给我们有平安啊，不能有时候热闹当中，有时候啊就产生一些的啊这个意外的事情啊，求主来各位保守我们。OK, 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OK, 昨天我们从这22节一直看到26节，那当时前面这段经文是说，基本上是讲到弥赛亚跟他的国度要来到，弥赛亚跟他国度彰显的时候，很多事情要发生， 他的灵啊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呢看到有这个神迹奇事啊随的，然后还有呢审判也来到。当然神的国来到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永远是神国度的一个主要信息。当神来到，当神开始借着他权柄能力，透过他权柄能力要显出他的旨意来的时候，人只有一个做法，用下最流行的话叫做对齐。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讲这个叫对齐。所以当神显出他旨意的时候，你只有我只有能够做的就是对齐他的旨意，或对齐这位神，那否则我们会进到这个审判的里面。 OK， 但是谁是弥赛亚呢？那讲完这个以后，所以呢后面我们从主要的22节看，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然后神借的这个神借的那撒人耶稣，那当时彼得要讲的就是主耶稣就是神为你我所预备的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来建立一个国度，就是公义的国度，然后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国度里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要悔改，悔改以后神要做一个奇妙的事情，他的国彰显的时候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让我们继续的跟他一起来在这个世界上推展这个国度，让公义来掌权。 OK， 这是基本上是整个圣经对国度对于弥赛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所以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讲到它是一个公义啊等等，那其实你读到以赛亚书还有一些先知书，包括这个诗篇，总是旧约很喜欢用这个放在一起，神啊求你显出你的公义好叫我们能够得救，所以得救跟公义是放在一起。所以如果你为人家祷告，或者为我们事情祷告的时候啊，神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你一定要问的就是你有个什么事情，有个什么的啊，这个一个状况要处理啊，第一个你需要做的事就是先要看看你是否在公义当中。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公义显明就是人得救的时候，或者你有神的公义是吧，这个神啊，神的就照应许要拯救你。那回到这个地方来啊，所以昨天我们谈啊，谁是弥赛亚呢？刚刚我提这个先放在心中，因为我要跟着来。谁是弥赛亚？就主耶稣基督。那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第一个，在他一生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这是你们都知道，有些都亲眼看见，你们知道。然后呢，第二个很重要，他从死里复活。昨天我们就开始在谈第二件事情，叫死里复活。第一个，他行神迹，在一生当中。那神迹当中又包括旧约所应许他叫瞎子的看见啊，这是很重要的，缺腿能够行走，耳聋能够听见，这代表是弥赛亚啊的他的医治。 OK， 那第二个是他从死里复活。那彼得这边用了简单的几句话，但是用的字非常非常的精准，可以这样的说，或是非常非常的恳切，没有什么多余的话的。这边所讲的是他即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你很少碰到一个人把这样话抽在一起。一个是神定的旨意，第二个是出于神的天先啊，这个先见啊，这个昨天我已经解释过。当神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那这个事情什么，在他心目当中已经发生，因为他已经看见，他看见就定下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个的画家画一幅画，其实我们常说他在心里先看见那幅画，才后面才把画出来，他不是随便画画然后哦原来画成这个样子，都是先有一个所谓的了解，然后就把这个了解把他心里把它出来。那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昨天我也提了一下，坦白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从这个所谓的 reasoning 啊，从这个道理来讲，你很难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就是神的定见的是什么？就是借着无法之人，然后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你从某个角度来讲，神兴起一个工作，最后却让这个工作废掉，你会做这种事情吗？预备这个救恩主耶稣来，那越做应该越圣才对了，越做应该越旺才对了，越做以后最后哇这个整个天下太平了，然后神的就掌权了。但没想到越做越糟糕，每个人都在问这是神的旨意吗？啊，昨天啊，这个因为是 是这个月才出，月中才叫一个选举哈、啊，看你怎么说这个选举不选举，啊，到底神的旨意还是不神的旨意？其实两边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有人说绝对是神的旨意，那当然你就问了，为什么神的旨意变成这个样子？有人说这个样子也是神的旨意，那你问我们最先说了，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的，就一定会成呢？这我一说这个是讨论不完，这是一个叫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观念里面，其实也不见得只用在神学，就用在人生里面，这是一个特别用在基督徒身上。你好像知道是神的旨意，或许说，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或许祷告说，你认为你知道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旨意，是你的想法，所以事情出来就不是这样。那真的是这样吗？谁有把握讲得准呢？除到事情发生以后，才好像一翻才知道，那马上就需要解释了。这个阵营要解释，如果没有实现的话，那这阵子解释，这个本来就不会实现，所以他有他的解释。就这个叫做一个 paradoxy， 就是一个所谓的矛盾。你要把这两个凑在，特别要把神跟人合在一起是很难，把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吻合在一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经默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一言高一说这不可能，只有一个，要就神的，要就人的、啊、当然是我们都说追求神。那就回到一个地方来，如果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而且因为事情的发生证明这是神的旨意，你要需要做一件事情。所以后面这句话你们就借着无法自然者把它钉在十字架，第二十四节是一个很重要一句话，神却为死的痛苦，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就把它释放了，好像把它绑起来。解释不是我们啊，好像现在解释一个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本来是绑起来的，现在把它释放。本来死是把人绑住的，现在把这个人从死里面释放出来，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够被死拘禁。很重要是讲什么？先从后面来，他不能够被死拘禁，当然你说了本来就是嘛，因为他是神，他怎么被死拘禁？就像昨天我提了一下，很多人说啊，耶稣钉十字架不会痛，很多人说耶稣啊，他说本来他就不需要吃嘛，为什么要把蛇变成面包啊？只是讲就是他不会用这个字叫表演一下了，不过就是说啊，这是要就这个教导啊，所以要做这个。我要告诉各位，主耶稣道成肉身之所以道成，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一定会痛，他一定会饿，他一定会忧伤，坦白说他一定会不希望死这个事情发生。从人的角度的矛盾，从人不能够了解的这个所谓，我说矛盾不是他矛盾，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神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弥赛亚怎么会上十字架？每一个有点旧约背景的犹太人，每一个人能够同意这件事情。王怎么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最后还被外邦人嘲笑，哦，这是你们说的王，你们说的快。所以他们犹太人听了更加不服气，赶快把他拿下来，把那个标签拿下来。人把神跟人是分得开，从某角度是绝对对，本来人就是人，神就是神。但是在历史里面从来没有有过这么一件事情，神跟人是合在一起，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有神的神性，但是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保持住他的神性，但是所以他不犯罪，但是倒过来他跟人的经历是一模一样，他也是被试探，大家听得懂吗？他也是被试探的，但是他不犯罪。我们被试探就容易犯罪，人最多能够想到说，哦，他是个很有修养的人，所以他比我容易不犯罪。 但是如果说他是神的话，他更不肯发，他更麻木的嘛，他更没有反应的嘛。那是神呢？不，圣经没有这样的说。他是一位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位完全的人。这个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从整个旧约到新约，试着解释，试着解释，是不容易了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这新约史的这个记录是最幸福，因为这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他的救赎我们经历过，所以明白什么叫做他是人。但是今天他升天坐在父神右边，这位恢复了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却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用保罗在书里讲话，我们一个叫做属灵的人，是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明白，是没有人能够明白。谁能够参透神的事？连神里面深奥事都参透。然后讲到人知道人的事情，神才知道神的事情。所以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情，因为神人里面有了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有神的灵在他里面。 OK， 我这样讲越讲可能又越复杂，不过你要思想这个事情，不是圣经读读就一定很快就能够明白。我不说你不会明白，你只要花功夫，你只要去默默思想，除了很多的这些解经家帮助你我以外，还有神的灵帮助你。不过坦白说，我觉得今天很可惜的就是今天很多读了或者不读这一件事情，读了以后不懂就算了，我觉得那是很可惜的事情。就像今天不做基督徒不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很可惜，成为基督徒却不能够享受成为一个基督徒所得到应该有的应许，我觉得那是更可惜的事情。我就这样 OK 回到地方来。为什么？因为他原不能够为死惊惧。你说有解经家说因为他是神，我不认为，原因不是这个。他是神，他本来就不会死，那他走这一趟干什么？他要告诉我们，或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你我一样完全的人，是人哦。唯有他没有罪，就他天生没有罪，但是他后面可不可以，这个会不会，如果他软弱也会犯罪的。亚当夏娃天生求神就造个罪在他里面吗？是后来他犯罪，所以这个幕后的亚当，当然前面那个亚当是被造，这位亚当是倒过来，是神自己成为人，后面那个前面那个是一个人，是一个泥巴，因为神吹口气变成有灵的活人。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从一个开始来讲，亚当夏娃神造他的时候，不是把罪造在他里面，不是把罪性造在里面，但是在引诱试探的时候犯罪。所以相同的，亚当夏娃造的时候是没有罪，倒过来是什么？主耶稣生下来是没有罪，但是他们两个人同样的 subject to， 就是受了同样的考验。亚当夏娃就犯罪，但末后的亚当这位主耶稣他就不犯罪，分别在就在这里。这位的亚当，前面的亚当叫我们落在罪中，后面这个亚当耶稣能够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不是因为耶稣，就我们常常这样说，哦，他不会犯罪，因为他是神。No， no， no， 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跟所受的所有的考验试探，跟最先那个亚当夏娃没有两样，跟你我也没有两样。问题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才能够拯救。第一个亚当，他生出来是没有罪，神造他没有把罪性放在他里面。但是他引诱试探就跌倒，害得我们这群都跟他一起跌倒。不倒过来，后面那个亚当叫做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生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罪，而且他一生保持住他不犯罪，他可以才可以把我们拯救出来。如果你 catch 到这一点的话，你就明白那句话，他本来就不能够被死，原因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前面那个字叫做解释，后面这个叫做拘禁症，就相对的两个字，拘禁就把它绑住，解释就把它放开，就这个意思，就连死都不绑住他， 什么？为什么？因为末后的亚当从来不犯罪。原来如果会读到这时候，你就读到罗马书，我们读过的，人的死只跟一件事情有关，是什么？就罪。罪的公价就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我能够不犯罪的时候，死在上没有任何的权势。可能如果主还没有这么快来，你先走了，我先走了，你必然会从死里复活，因为罪的权势不能够捆绑你，因为你已经从罪的那个的公价那个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了，因为你的罪必应得赦免，而且你有能力不再犯罪，因为主耶稣缘故，你的罪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借着圣灵，今天我们能够能力不犯罪，所以罪都不能够拘禁我们。这边所说，就前面一句话，如这样的话，神就把我们，神怎么将主耶稣从罪的这个痛苦里面解释了，释放了。那让我再解释这个字叫痛苦。这个痛苦我昨天提了一下，就是妇人生产的意思，生产之苦，这个叫做，这边用的这个字叫做痛苦。他把死当成是一个生产的痛苦，生产的痛苦目的是干什么？让 baby 生出来。生产那个苦不是失败，不是浪费，不是无可奈何去受苦，虽然这个苦是要经过的，但是这个苦带出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生命的出来。这是一个，从一个角度来看，最简单还是从文字来，就是说对你来讲，纵然是死，这不过是一个过程，痛苦但是会生出来，这个带出。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不论再说，对一个基督徒，他看死亡只是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所谓的门槛要阶段要，好像生 baby 一样，是可能有些这个 neighbor 这个所谓的产的时候要比较久一点，有些比较快，要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但不管怎么样，在人生当中，这是一个阶段，死是一个阶段，但这个死不能够把它捆住。这个死痛不痛苦？有它的痛苦在，包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从早上到下午也蛮苦的，但是对他讲也是一个时间而已。那后面是什么？ baby 的生出来，相对于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之所以的完全感，这叫复活。所以我们带出一个完全不，所以欧永亮一个救人，不论怎么样，他信了耶稣，他罪得赦免，有一天如果主还没再来，还是要经过一个阶段，一个叫做死的这个过程。但死完以后不是就完了，就结局就完蛋了，就没有了。经过这个死的过程以后，带出来结果是什么？就复活，就复活。好像一个妈妈经过这个生产 labor 这个 pain 的时候，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生产之苦，你可以这样翻。经过生产之后，他就带出一个新的生命来，带出一个 baby 来。所以整段经文讲一件事情，原来他就是这么两节经文就讲这位弥赛亚在你我身上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多么借着他所做的走过这个过程，我们这些信耶稣人就跟他认同人也走过同样一个过程，我们从不义变成义。当然他永远是义，他生出来就义，走完这生都义，也因为这缘故我们可以投靠他，让我们这些不义的变成义。这是他来到地上的目的，他没有，他是公义的来到地上，一生的路都义。我们生出来是不义的，但是只要跟着他，我们就开始走个义路，借着生借着死带出一个结果，我们一起跟他一起活， 然后最后走过一个阶段、啊、这个过程叫做如果我们走得过去，如果我们的信心是依靠他，我们的整个心还是仰望等候他，我们是紧紧的跟随他，最后我们走过这个的人生的过程，那个叫做生产之苦，我们要复活，要变化。这不是一个理论，对彼得来讲，对当时的信徒来讲，这不是一个观念，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对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主的复活，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会确实的给改变。人类最大的敌人叫做死，都可以胜过。所以彼得这边用了这几节经文啊，所以大家要思想，从人的角度，好像神的这个定旨啊，这个定旨先见，好像没有什么，甚至可能都失败。不过没想到，原来神就要用这个方式，叫人能够走过一个我们的弥赛亚走过的路，叫做死的路，好叫我们能够跟他一同复活。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跟随主，一定要舍己，一定要钉十字架，一定要破碎？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不会复活；没有经过这个十字架的对付，你是不会复活。相同的，主耶稣必须走过这个十字架的路，因为会带出一个结果，叫他不需要经过十字架，他根本连上十字架都不需要上，因为他本来就没罪，他生出来的时候没有罪，一生也没有罪，他就担当了你我的罪。 OK， 这个整个的 key 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罪卸在他身上，一说我们相信他，我们承认他，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就 take up 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就跟他一起走过一个过程，走过一个与他同死同埋葬，因为这两个不过是为了最后一个结果的预备，叫做同复活。如果这个道理啊，我常用这个如果这个字，不说有时候讲的好像我没什么把握，圣经常说 if，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如果可以不可以，如果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基本上这是肯定的。如果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走这条路。有时候我们可以想看，真的一生当中你最怕的是什么？我不晓得。我认为一生我接触这么多人，谈到最后，除非那个人赌气，跟谁生气了？哎呀，我死了算了。就是他讲了这句话，他也觉得有点后悔，他不应该讲这句话。我觉得一个人一生最怕的就是想也不敢，所以和整个世界被死的这个死的这个权势给捆绑住，所以撒旦魔鬼就用这个来告诉一个人：你怕死吗？我可以告诉你怎么不死。然后就开始撒旦把自己变成神，或者制造许多的假神。但你会发现，就是这些人多敬虔拜假神，他们还是在害怕。简单的说，他不能拜得更虔诚，叫他去进到一个所谓的比较、哦、如果有人这个亲人走了、真的有碰到一些家人很有意思，他不信主，他自己的家人走了，他连碰都不敢碰，导致我们基督徒当时做那行业不算了，就我们基督徒反而去碰碰这个已经走的家人，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换个衣服啊，这是我们的灵粮堂的牧者，我知道常做事情，连家人都不敢给他换，自己的亲人呢，所以你会说怕，特别怕什么东西，让人怕失败，怕生病，怕什么意外都怕，但是有一样事情是最彻底，就是我也真碰过一些，但是原谅我这样说不多，就是他面对的时候他会笑，然后他走的时候说来了来了来了，天使来接他，来了来了来了，笑的，那他肚子肿了，因为他里面都 cancer， 那一点痛都没有，连医生都不能够相信， 先不要说那个肚子拱成这个样子，医生也不觉得会给他弄，又没有用了、啊，都反正你拿掉了又咋，到最后不拿的时候就肿起来，一个波波一个波。我最后为他祷，我说某某波波，你不用祷告，你不用讲话，你不用，我为你祷告就好，因为我觉得我怕他很苦啊，然后又插这个鼻子的，但他总讲就啊，赞美主，啊，一个好像叫赞美主。然后就感谢主，大概是这句话，笑笑来了来了，他不是很大声了，但没声音，不然你在旁边，那家人围的，有些人还不敢碰他。我要说在这里，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有很多的见证啊，你可以说就怎么让人家知道。其实我觉得最中间有一个最能够有效的就。当你碰到困难，你还是敬拜赞美，还是感谢赞美，不是埋怨，不是说指责，这个不是说批评论断，祷告是赞美。纵然碰到一个无理的手，这边说被恶人，这边所说无法之人 lawless 没有法律，或者说 wicked 看你怎么翻都可以，被人家欺负这个，他还是走这条路。他没有说神啊，我这么倒霉，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他还是走上去。他不犯罪的意思是说，不是他杀人放火那种不犯罪，是他完全的信靠顺服神的，这个叫不犯罪。到最后主耶稣甚至是可以有个机会，从属灵的角度他可以跟神的看法不一样，甚至不要走神的路。父啊，你若可以的话，挪走这个杯。然而他马上补一句话，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还在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key， 这是一个秘诀。你突然发现，如果你百越来越多，不敢说你百分之百，我有没有这个本领我也不晓得，我还在学，所以我不敢说我已经到哪个程度，但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只要放下我自己的坚持，我的要求，甚至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最后喊着主啊，我把自己都交给你，不要告诉你，我不说不需要，当然这是神灵，我要求的不是说你给我力量怎么跟他辩驳，你给我力量怎么跟他喊，跟他吵，求你给我有个力量继续走在你旨意里面，好叫我的态度，好叫我的言语，甚至好叫我的行为，不要有个表面不敢讲，不过后面就想个诡计怎么去报复，让我走在你旨意的当中，让我们活，让什么，让活出你的公义来。就在那一刹那，我觉得真的天下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拦住我，我觉得天下没有一个事情可以把我所谓拦阻住。有时候我就想，哦，是我有本领为主做见证吗？我真有这么强的意志吗？或者有这么坚强的意志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就在那个时候，我放下我自己的时候，更多要，或者那个 moment， 我百分之放下，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最释放的。到那个程度，我怎么用的？连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你还怕吃亏？你还怕人家讲你几句话，羞辱你一下？你还怕这个？如果有的话，主耶稣已经承担了。他在十字架上，这以前我的学习，哎呀，反正我很倒霉了。反正耶稣你也蛮倒霉的，你也是被人家羞辱。那反正就是我要学你啊 ，OK。你被人家羞辱你就羞辱，那我就被人家羞辱就忍下去啊，这是一种的过程。不过现在我觉得很刚强，我不再这么的可怜了。你倒霉，我跟你做基督徒跟着你倒霉好了。好像使徒这个有些门徒没有，后来这个上耶路撒冷啊去的时候，那个最后一个门徒 ，OK， 你要上去，现在你要上去吗？哎，会死的。耶稣说，我还是要上去。那门徒说，那死就死吧，倒霉就倒霉。那现在不干这种事情。现在我觉得，原来我所认识的神，这位弥赛亚，如果要进到他的王， 这个的权柄跟能力，我先要服在这位王的权柄能力底下，可以听得懂吗？如果我要经历到他的得胜的能力，我先要先服在他的得胜的能力。他的能力是什么？他胜过罪。怎么知道他胜过罪？因为他胜过死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这边说，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看你要怎么解清。很直接说，哦，因为他神了，他不能够被拘禁。我不认为，一些解经家也不是这样的说。他的不能够被死拘禁，是因为从人的角度，他是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神的人，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是没有罪的人，以至于死亡不能够拘禁他。因为死亡之所以能够拘禁一个人，是因为那个人在罪的里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像今天呢，单单你抓住这点，你就发现神在上的救恩，神在我上的救赎，这是何等的宝贵。不是只是求个健康，不是只是求个发财，是单单这件事情让你成为一个神创造你的人应该有的人，应该有的人。你不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你不在死亡权势底下，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捆绑你。我看了很多的，我不说讲的不好，就每个人有不同的角度看啊，我们的自由啦、真自由啊、自由啦、啊、自由特会啊等，很好，感谢主角讲的。但是我还是认为一件事情，一个人你对神就完全的信靠顺服，你自然而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需要一些什么的方法。其实也不是因为方法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你的灵得自由，你就得自由。这是你，否则的话，你头脑，如果你头脑说这样自由，灵里面还是不自由，那还蛮苦的。哦，我要做一二三就自由，你还是恨那个人。一二三，我四五六我就得自由，因为我还挂虑担忧那个，挂虑那个担忧那个。那你知道一二三四五六有什么用？不在里面能够，所以圣灵来说，这时候大家就充满你啊。神的荣耀复活大能就充满你啊！先不要说疫病赶鬼，这时候你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啊。我真认为是这样，我真经历到一点是这样。为什么现在我好像对很多这个一些的经历不是这么的感谢主？你有这个经历，哪种灵恩见，我感谢主，因为是从圣灵来的，绝对是宝贵的。但是我越感觉这不是我要的、追求的。神给我，感谢主，如果神没有给我，一直到他给我更好，那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好是什么？当我与主走在一起面对面的时候，当活在里面，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是改变的，我根本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那有点怪，就是有人就说，哎呀，牧师，这个怪，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那有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小女儿还蛮像我的，人家就觉得她怪怪，人家给她东西她不要，人家说为什么不要，她很喜欢给人家东西，但她给她东西她不要，连她姐姐都觉得她有点不太一样。我非常阿们，要这代表，如果你还要，代表这个还不满足。为什么要？因为代表这没安全感。为什么还要这么多？要人家肯定，要人家称赞，因为你觉得神给你的还不够。相对的，可能你觉得神给你的还不够，因为你却还没有从神那边得到足够。不是神给你不够，是你还没有得着。为什么没有得着？又来，因为你没有破碎。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保罗说，服侍半天，我跟保罗差个十万八千里。不过真是跟保罗说讲了，我瞒了。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真的，我不知道别的。当然，我比保罗差个十万八千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秘诀。我不知道别的，知道哦，起哄热闹，感谢赞美主，你很多感谢赞美主。如果你开心就好，我常你问我其实我讲哦，他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但对我讲，你。有这你 你有的我没有，或者你有的我有，你有的我没有，对我来讲 doesn't matter。 我没有这么清高，没有说比你们属灵，没有说比你的意志强，但是我却知道有样事情，知道我得到主耶稣基督，我应该成为一个 开心就好的人，我不需要跟人家去比。称赞我，感谢你，谢谢你的肯定，觉得欧牧师你这个人不行啊，蛮差劲，我也感谢主，神让我成为差劲，好叫我能够多得一点，从神里面多得一点，我不就这样吗？人生就这样子。所以我感谢主了。刚刚那节经文我思想了很久，以前我读过就读过，不接受，我非常一个深的领受弥赛亚的重要。最后用这里做个，耶稣叫做弥赛亚，他叫基督，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基督徒。你我像弥赛亚吗？你我像基督吗？你我能够像他这样，能够不被罪拘禁，导致 不被死拘禁，导致从死里面被释放出来，释放了以后好像经过生产之苦，有个 baby， 有个新的生命，有个喜乐大人的生命出来吗？那这个生产之苦的经过什么？就是破碎，就破碎。不破碎的话你还是要受苦的，只是受完苦而莫名其妙不知道受什么苦，然后最后就生气了，最后就埋怨，不仅气另外一个人，甚至连神都气了，因为经过苦没有东西生出来，所以苦上加苦，白苦一场。不过这边告诉我们，生产之苦，当你走过这个，一个更复活的生命，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能够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产生。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基督徒啊，第二个你要认识这位弥赛亚。那当然是从彼得角度，从刚使徒来讲，这不是一个理论，他们都经历过。你就发现为什么这些使徒们除了老约翰是老死以外，其他都是为主殉道，都是为主殉道。因为对他们讲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死不能够拘禁他们，他可以面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要为主来活，有时候我想这句话讲多我都不敢好讲，因为我这边这个口号不要说为主来活，现在不要说为主 来活，就是说一说经过死，我正现在还在争这个吵这个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我们怎么能够为主来活呢？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还是说愿神的灵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他能够从死里面走出来，让我们这群人从死里面走出来，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挟持我们，没一个势力可以挟持我们，你是活在复活的大能的里面，不要忘记。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神让我们生命有这样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有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有没有进到这样一个应许，那是一件事情，但神自己这两天我特别要谈的，今天的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是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不是轰轰烈烈做完场就拯救，他是走到一个道路上，是经过一个叫做十字架的路，我们明白吗？我们接受吗？甚至我们跟他一起经过这个十字架吗？否则我们的信仰只是还是在外面，还是没有走过进到这个信仰的里面，怪不得今天我们都在捆绑当中了，我们在害怕的里面了，我们怕的就是损失，我们怕的最后人死就是生命的损失，这是非常痛苦。我走过太长一段这样的路，甚至跟人家说应该一二三要这样做，我还是活在一二三的那个的痛苦的里面，我却教别人这样做，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感谢赞美主，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 靠着今天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仅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是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可以胜过死的生命。我们要为这个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跟主说，我们要这个生命，我们渴慕这生命。如果需要破碎，光照我，主啊，光照我，让我能够破碎，好叫我能够进到你的应许。我们看我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是是是是，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主啊，哦，把我，把我的弟兄姊妹，把人百姓的儿带进这样的生命里面。主啊，让我真看见，主你的荣耀，你所一切，你所一切的，主我赞美你，我怎么感谢你？愿主您亲自做工，愿主亲自来带领。主啊，主啊，带领我，带领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释放我们，释放我们。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祷告。天，我们在为今年你的带领，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存凭着信心，因着你的信实、你的公义，我们把明年交在你的手中。是吧，让我们正像话语说的，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我就把今天时间交在你手里，是吧，求你带领我们，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